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观澜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杨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季后赛终于是开始了，那从本期节目开始啊，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关于今年季后赛的首轮前瞻的节目。那么按照观澜高手的惯例啊，我们将会跟大家来讨论每一组今年的这个季后赛系列赛的对位，两边球队各自的优势劣势以及两边的这个 X 因素啊。最重要的是呢，我们三位都会给出我们各自关于系列赛的这个胜出方和大比分的分析预测。那整个季后赛结束啊，包括总决赛，我们三个人中的这个获胜方好像没有什么奖励，但是最后一名会有个惩罚，那就是负责啊最后给我们观澜高手的这个有奖竞猜的听众，或者是这个洗米团的幸运听众送出球衣。常规赛的球衣已经是阿木锁定了，季后赛我们看谁能争夺今年的最后一名了。两位准备好了吗？
我猜一下，今年是开花。
对，开花该到
历史上我还没有输过。
对啊，所以该你送了，开花。
那我们走着瞧。
从你之前分析的节目来看，我觉得你今年很不靠谱。什么尼克斯总冠军真不靠谱。
哎，等一下，常规赛谁预测第一名是吧？我常规赛刚刚拿到冠军，季后赛我不说冠军吧，保二争一，保二争一。这个
我要再度问你。
好，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今年的这个第一个出对位的这个系列赛，那就是快船和独行侠。我们说这个附加赛两边的这个东西部啊，都是冤家路窄，都是这种经常有故事有恩怨情仇的球队对位。
有 beef。
这边好像季后赛对位今年也是按照这个节奏来了，快船独行侠2020季后赛打过一次，2021季后赛打过一次，现在2024了季后赛再次相遇了。这个卢卡职业生涯打季后赛一个是打了三年对吧，这个有两年是遇到了快船，都是首轮，而且啊都输了。这个今年故事会不会不一样，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要不我们还是先从这个优势劣势开始聊，你们想先聊哪一边的优势？
要我们先聊一下战绩更好的快船，也是可能现在市场稍微更看好的球队是吧？
是的。
那我觉得快船这边最最大的优势正好 match 对面最大的劣势，就是教练泰伦卢和贾森基德，那这个是有质的差别。
对，如果我们这一期请了我们的老朋友凯文哥来，我估计他的第一个优势劣势也是这个。他对基德真的是恨得深入骨髓。
对，两边的教练的这个临场印证，临场的辩证啊，还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这泰伦卢啊，还是有总冠军的加持，这关键的季后赛大舞台的执教的经历、履历还是更好。
另外一个，我觉得快船的优势是他们的替补啊，无论是威少也好，还是本赛季有机会去竞争最佳第六人的鲍威尔也好，替补的火力、替补的这个串联能力，其实都是要强过独行侠这边的。
对，我觉得总体来说应该是快船这边啊，能得分的人比独行侠更多，对吧？甩开两个大神卡哇伊和泡椒以外啊，哈登现在已经不能算大神了，哈登还是能得分的，对吧？然后刚刚正经说的替补两位大将鲍威尔和威少都是很能得分的，包括最近这个也是刷的风生水起的海兰德啊，就这样的那种爆破型的球员快船是很多的。就是说在一场比赛里面你这个球队有球员能得30分以上，我觉得啊能数五个人，是不是？而独行侠这边只有两个人，是不是这个道理？
嗯，确实有这个可能性。
卡哇伊能得30分吧，泡椒能得30分吧，哈登能得30分吧，应该可以吧。鲍威尔能得30分吧，是不是？
鲍威尔可能更可能性更大一些，
鲍威尔可能比哈登的爆炸性更强一些，哈登可能是组织偏多，
更加稳一些，
更加稳一些。
但是，
那你把鲍威尔，比如说谁谁受伤了，换个海兰德上来给你干个三十分，也是可以。
但是我换一个说法吧，就是独行侠这边虽然只有两个人能得三十分啊，但是这两个人大概率都能得三十分， 但是快船这边虽然有五个人可能得三十分，但最后可能只有一个人能得三十分。
好像是也对是吧？
话是这么说啊，但是我其实也同意这个观点啊。这个快船这边阵容应该是更加完整的，从深度上来看很完整啊。而且呢，其实你光看这个决胜五人组来说啊，快船也是一个更加全能的球队。尤其是我觉得防守的对位这边啊，其实独行侠要对这个快船的几大巨星啊，其实现在假设这个伦纳德能打这个季后赛，至少能打大部分的这个系列赛的比赛啊，那快船这边的这个对位其实是让独行侠有些捉襟见肘的。最后怎么防守？我估计应该是 PG 华盛顿会防伦纳德，然后让这个
小琼斯
去防泡椒，对吧？差不多。然后欧文要去防哈登，然后卢卡可能是有可能是被对面追打的一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对位，对吧？但是你反过来看啊，其实对面泡椒应该是防这个欧文，伦纳德应该有可能是去
防卢卡，
不会全场防卢卡，但是
关键时刻肯定是他防。
对，关键时刻还是会防。而且伦纳德，你要是让他决胜，比如说第四节十二分钟去封死对面的箭头，是能绝对是能做到的，对吧？
特别是考虑到卢卡可能在关键时刻第四节啊，体能会有很大的问题。
对，不是说卢卡打不了，对吧？你其实看这两个球队之前的两次对决，卢卡，在2021的这个系列赛是场均 35.7 分，然后 10.3 个助攻， 7.9 个篮板。在2020的这个系列赛是31分， 9.8 个篮板， 8.7 个助攻，就基本上对面已经是使尽浑身解数了。对，卢卡这边照样是可以场均30加，就是没有问题，对吧？但是会让卢卡打得很难受。那其实防守这边，我觉得快船对位上来说应该是更加占优势的，所以说我觉得是快船最大的优势。那你们觉得独行侠这边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我觉得独行侠这边最大的优势啊，就是整体的状态独行侠更好。那这个除开最后两场比赛啊，独行侠是摆烂，对吧？两个大神都没打，之前的比赛应该是18场比赛赢了16场。而且啊，自从这个扎福德和 PJ 华盛顿交易来以后啊，你们知道吗？之前这独行侠人见人欺的防守啊，竟然是这段连胜期间联盟的第一名，非常的可怕。所以整个化学反应、球员的状态以及这个球队的状态啊，我觉得独行侠是更胜一筹的，就是个上升期。
没错，状态也是我这边很重要的一个独行侠优势。另外一个独行侠的优势啊，就是如果说快船那边防守灵活性、防守全面性是他们的优势的话，那进攻的全面性和进攻的灵活性我觉得是独行侠的优势啊。他们可是拥有联盟历史上我觉得都能排得上号的最强进攻二人组。在欧文没有来之前啊，卢卡季后赛有一半的场次几乎都是跟快船打的，那在他一个人的时候其实都已经可以和快船这两个双星打得有来有回了。我们都说经常这个卡哇伊到了季后赛就开无双，那开无双就是卢卡的常规状态啊。那现在又加上了欧文，我觉得进攻方面啊，独行侠肯定是要更胜一筹。
对，应该是关键球员的进攻点可能会比对面更炸，但是我觉得总体进攻来说啊，毕竟我们之前一直诟病的独行侠的第三好的球员是谁啊，现在其实还是不明确，对吧？
但是你刚刚也说了，他们状态是更好的，就是球队是一个更好的进攻整体，有可能是。
是的，是的，现在化学反应非常好，包括我们刚才诟病的基德，其实还是要给基德一定的掌声的和鼓励的，因为毕竟这段时间啊，他把这个球队其实调教的是相当不错。
包括内线啊，无论是防守灵活性还是进攻的全能性，独行侠这边也是要优于快船内线的。
对，这其实是我另外想讲的，就是独行侠这边的优势就是他的内线啊，要比祖巴茨领衔的快船内线还是要强一些的。就无论是从篮板球的保护，以及从这个吃饼能力，包括护框能力啊，机动性啊，都是比对面要强很多的。就加福德到来以后啊，一度成为了联盟的这个
效率王，
命中率之王，对吧？效率之王，吃饼真的是无敌的存在。
对，我觉得像加福德 和包括 PJ 华盛顿啊，这样比较灵活的内线，
包括新秀莱弗里，其实应该也是能够复出的。
对，
他们这个防内线的防守覆盖面是非常广的。
不单单是防守啊，我觉得包括进攻方面，他们这种比较灵活的内线，其实会让泰伦卢那边比较难受啊。因为泰伦卢的绝招我们都知道是五小嘛，内线快船经常在决胜时刻用的这个内线。但是如果是有 PJ 华盛顿在场，包括是偶尔的有这种莱弗里和加福德在场啊，其实你打五小会在防守端很吃力的。
哎，其实说到这个五小啊，这真是快船之前赢这个独行侠的关键啊，是不是？因为之前两次对位的时候，独行侠这边都有波金吉斯，快船每次赢基本上都是我这边出小个阵容把波金吉斯打下去赢了。
对，但是今年的快船他的小个阵容其实是比之前更小的，
而且是
更好的，因为他
没有莫里斯。对啊，
没错，
但是他后卫太多了，上的小个太多了。
其实说
上打四号位吗？
对，等会儿我要聊我的这个快船 X 因素啊。在那之前我来聊一下这个独行侠这边的优势啊。我很好奇啊，我也觉得很惊讶，为什么阿木聊到现在还没有聊到我这边独行侠的最大优势
欧文吗？
那就是这支独行侠跟之前两次首轮败北快船的独行侠的最大的变量，
二号球星
欧文，
有一个名人堂对吧，就铁定名人堂嘛，肯定是吧。
因为你想一下啊，去年不是去年，这过去两次的这个队伍啊，你看一下球队头号球星卢卡对吧，这个2021打快船是一共七场比赛拿了240分，球队第二得分手你们知道是谁吗？
哈达威。
没错，小哈达威拿了119分。那2020球队的第一号得分手卢卡186分，场均的第二号的得分手应该是这个温吉斯对吧，23.7分，但是呢打了三场就受伤了就结束了，所以真正的这个总得分啊还是哈达威107分。所以
哇，哈达威跟欧文这个升级真的是太大了。
没错啊，而且从你们两位的刚刚的对于独行侠阵容的分析啊，哈达威都不在你们的这个讨论中对吧，我讨论球队最关键的五个人四个人五个人都不一定能讨论到
哈
达威、啊、
没有哈达威，绝对没有哈达威。
所以这个球队打快船的第二好的球员升级是质的升级，是不是？
就跟你这么跟你说吧，独行侠这边第二好的球员可能在一个系列赛里面是整个系列赛第二或者第三好的球员，
或者每一场比赛有可能随时是
全场最好的球员，
全场最耀眼的球星。
是的，
没错，这就是这支独行侠的可怕之处啊！这个卢卡跟欧文的搭配啊，其实第一年尤其是最后非常的失败，连附加赛都没有进啊，我一直是非常不看好的。当时很明显两个球员是没有化学反应，其实本赛季初两个人化学反应也不是特别的好，但是随着这个赛季的深入，两个人搭档也有一年之久了，欧文今年也是可以说是安心的打球打了一整个赛季，两个人的这个化学反应现在是终于来了。
对，其实独行侠真的是在最好的时间啊，就是 peak 在了最好的时间，就是在赛季快要结束的时候来了一波连胜，而且找到了化学反应。我觉得我听美国这边很多媒体都说啊，独行侠其实是非常被低估的一支球队，他们甚至有可能啊去冲击西决，甚至是走了更远的。
我跟你说了，
没错，
绝对低估。
那其实说到这个啊，也正好可以聊一下快船这边的一个不一定是劣势，但是一个非常不有利的因素，那就是伦纳德的这个受伤。其实伦纳德这个常规赛最后这几周的比赛是没有打，季后赛现在能不能第一场回来，好像据泰伦卢的这个说法是希望他可以打第一场是吧？
对，非常的不确定，
非常的不确定。
不但
虽然
而且加之他之前的伤病史啊，其实好几年都是说是能回来，但是突然就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就是可能很难了，所以确实这个消息对于快船球迷来说并不是特别好，
并不是特别好。而且呢，其实我们印象中过去几年伦纳德是到了季后赛会受伤，但你别忘了他打独行侠都是非常健康的，他都是打完独行侠之后有可能要受伤对吧。这个打独行侠的这两次啊，分别是场均32.8分 10.2 个篮板 5.2 个助攻 2.3 个抢断。那另外一年呢是这个 32.1 分 7.9 个篮板 4.6 个助攻 2.3 个抢断，都是
关键你看他命中率啊非常的高效，
没错，都是这种 MVP 超神级别的发挥，
就是季后赛第一人，我一直都吹卡哇伊季后赛第一人，
是一个有可能打第一场有可能不打第一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回来不知道是能不能打30分钟以上的卡哇伊，是一个打完其实2021的独行侠之后的卡哇伊跟现在这个版本的卡哇伊还是有非常大的变化的，对吧？后面
我
经历过了两次，至少两次打伤了。
我觉得在我看来其实是有一点不确定的，就是你看一下 NBA 这些球队，照理来说啊，你因为受伤比较长的时间，你是需要一些可能这个强度稍微低一点的比赛来找找感觉，来恢复，进行一些恢复性的训练以及恢复性的对抗的。那你看恩比德是不是赛季末的时候回来了，唐斯为什么要卡着最后两场比赛复出，包括特雷杨也是一样的，就是想要在这个最后一段时间啊，哎，跟球队磨合一下，再找到一下比赛的感觉。那你比如说像卡哇伊这样的，他如果在最后两场比赛能打，我觉得球队是肯定会让他去试一试的，但是没有打，而且你第一轮马上就要碰到独行侠这么难啃的骨头啊，强度这么大，我真要被卡斯哥啊捏把汗。
没错，因此就是我对于快船这边啊，可能是最大的不一定是劣势，但是一个不利的因素。那聊完了两边的这个优势所在，再来聊一下这个 X 因素吧。其实 X 因素的定义啊，需要解释一下，那就是不一定是最重要的球员或者这个球队的这个素质啊，但他一定是可能会出其不意的改变这个系列赛走势，可以是个球员，对吧？可以是场上的因素，这个教练的调整。所以你们觉得两边各自最大的 X 因素是什么？
我觉得你如果刚刚把这个卡哇伊的不确定伤病不确定性啊撇开不算 X 因素的话，
我觉得这个太简单了，对吧？这个 X 因素，
如果是算的话肯定是他了。如果不算卡哇伊啊，快船这边的 X 因素其实我还真挺难选的。其实我很想选哈登啊，但是我总感觉好像就是他拉胯不到哪儿去，他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就是挺稳定的一个存在，是不是？
我觉得就是哈登啊，我觉得哈登如果发挥好的话，那快船这边加上如果是卡哇伊能出战啊，那快船这边就平推了，就没有难度了。所以哈登真的就是
如何定义哈登发挥好？
十个助攻以上吧。
我觉得十个助攻以上太简单了，太简单了。
我觉得哈登发挥好啊，在我这看来，就首先我觉得哈登可以是一个 X 因素啊，他的发挥好，十个助攻可以，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防守上能顶住，因为我觉得卢卡肯定是会在对面，除了找祖巴茨之外，
欧文是会打哈登的，使劲打哈登的。
其实卢卡和欧文都会找哈登，就哈登你能不能顶住，在防守上能不能顶住。
哈登屁股也很大，不怕卢卡的屁股。
但是你能跟得上，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另外就是哈登空位的三分球一定要投进，
对，他一定要进攻加助攻才行，不能是像那种没有进攻欲望的哈登就不太行。
我觉得定义哈登打得好应该是场均20+10，或者说18+10，三分球命中率40%以上。
对，我觉得这个不错，这个、可以，
再加上防守不拉胯。
那太难了，那快船总冠军了。
其实在我这看来啊，快船的 X 因素啊，很有可能就是之前打败独行侠的这个小球阵容。其实现在快船的阵容啊，是更适合打小球了，比以前更加适合打小球了。而且呢，快船其实之前今年的赛季中啊，是在祖巴茨受伤的时候啊，是有小球的这个打法，而且非常妖的小球啊，就是卡哇伊成为了球场上成为了真正的这个五号位，对吧？
威少是四。
所以在我看来，这边快船的 X 因素可以是说他的这个小球，也可以说啊是威少。就如果快船想打这个极限小球，威少可能是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其实我很同意啊，要在哈登和威少里面选，我可能会更选威少一些，就变数更大一些。
其实我有一点点不同意快船的小球对独行侠的影响有这么大。我觉得这支独行侠并没有像之前这么怕 纯五小的小球了。
是的，
他首先他们第二球星原来是波尔津吉斯啊，就是很怕你的小球，但是现在第二球星不怕你的小球了，不影响，我就算把我的两个很重要的内线莱弗里和加福德都撤下去，这是独行侠的阵容依然是非常完整的，
很大，
但是内线的护框会少很多，
但是你对面是伦纳德，护框又好得到哪里去呢？
但是护框就要护威少这样的球员啊，哈登这样的球员啊，是不是？
对，其实如果我是卢指导啊，我肯定是希望把你的加福德和莱弗里弄下去了，尤其是加福德，他跟卢卡的今年的这个连线效率太高了，而且加福德来了之后几乎是成为了西部版的欧吉南诺比，对吧？这个正负值莫忘，命中率也是相当的夸张，所以如果能通过小球把加福德弄下去，再不影响我这边的防守，我觉得是值得的。
对，但是我刚说了，就是哪怕是小球弄下去，中锋啊，独行侠这边的 size 还是很大的，就是你这个 PJ 华盛顿加上小德里克琼斯加上卢卡，这个篮板球的保护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是的，所以我觉得 PJ 华盛顿就是我这边独行侠的 X 因素，就是在刚刚即使说到的这种情况下，两大内线下去了， PJ 华盛顿如果还能在攻防两端提供足够的贡献，那就是真正能克制你的五小，成为他一个 X 因素的关键人员。
我同意，我觉得 PJ 华盛顿可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首先他防守的这个压力应该很大，如果他真的是去防卡哇伊，他的这个防守责任很大。另外呢，他的进攻啊，其实今年是有些飘忽不定的。这三分球来了独行侠之后是 31% 的命中率。
对，基本上是神一场鬼三场这样一个水平。
没错，这个哥们儿曾经就进入到联盟一直是一个空间型的四五号位，三分球是很准的，对吧？这个今年三分球命中率应该是职业生涯最低了，罚球命中率好像也是职业生涯最低，62.7%。你这是空间型的四五号位吗？为什么罚球跟这个戈贝尔差不多水平，是吧？所以进攻端，我打一个非常大的疑问。
我这边啊，独行侠的 X 因素有两个，第一个，刚刚两位都聊到了，就是这个三分球。就独行侠这个球队啊，说到底其实还是一个三分大队。
对，
你看一下今年的这个三分球出手数啊，排名第一的大家都知道，对吧？波士顿凯尔特人只投三分不干别的事情，所有人投三分。排名第二就是达拉斯独行侠。那在卢卡和欧文在场上的时候啊，其实还是需要啊有足够的投手的。刚两位提到的 PJ 华盛顿其实很不稳定，包括他们的首发球员小德雷格琼斯其实也不是一个靠谱的
三分
定点
射
手，
对
吧？所以很多情况在这两个人投不进三分球的情况下，那可能华盛顿会长期留在场上，因为毕竟还有防守啊，还有这个比如说他还可以打一打内线。那小德雷格琼斯在投不进三分球的情况下，很多情况下是上不了场的，那你这个时候就必须要上这个我特别不想上的一个人，就是
哈达威，
小哈达威，对吧？也是基本上是神一场鬼十场这样一个水平。那能不能够有足够的球员上场能去投进空位三分球啊？也是
这
个系列赛的重中之重。对，那么我的第二个 X 因素就是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叫
我告诉你是谁？
艾克萨姆。
没错，这是我给独行侠选的 X 因素。你知道他这赛季的三分球命中率是多少？
他应该是40%多。
但是艾克萨姆，我最担心的是他产量撑不撑得起来啊？在季后赛，确实准啊。
只要有，你知道吗？最近这个独行侠就在狂练艾克萨姆，特别是在关键时刻啊，他已经投进了好几个大心脏的三分球了。最近的一次就是啊，落后火箭22分啊，最后一节最后一投交给了艾克萨姆三分球。打进入加时赛，
哎，所以是在故意训练他。
我觉得球队是非常的相信他的。
XM 啊，今年常规赛因为受伤的原因，其实只打了55场。他每场上场的时间呢，其实是刚刚好不到20分钟啊，所以每场进一个三分球。如果你上场不到20分钟，每场进一个三分球，其实这个产量是够了，对吧？是进一个，不是投一个，对吧？你知道他的命中率是多少吗？49.1%，
就
怕不怕真
就投两个进一个呗，
怕不怕？ 49.1。
而且这哥们还有非常好的防守，
他能防乔治吗？
而且有持球有策动，
他防乔治可能有点吃亏，
但是他可以防，
可以防哈登，
他可以防我们刚刚提到的所有的那几个得分手，对吧？除了两大锋线之外，
防威少，
威少可以防，鲍威尔可以防，
鲍威尔可以防，
嗯，乔治 size 不够，
可以的。
阿克萨姆啊，可是打控球后卫出身的，有持球，
有 playmaking，
有策动，他其实是可以做好在卢卡和欧文身边的粘合剂。
对，他现在就是球队的第六人，哈拉威已经地位已经不及他了。
没错，你要是我猜啊，整个独行侠的季后赛不知道能走多远，不知道能打多少个系列赛，每个系列赛艾克萨姆都可能是球队的 X 因素。
这哥们绝对是这种救赎和这种王者归来的戏码的主角啊，非常的励志，
堪比阿福是吧？范特西里面的阿福，
对，可以给大家通报一下，阿福是我们今年范特西游戏的冠军啊，非常励志，
非常励志。
那么聊完了两边的优势劣势以及我们的 X 因素啊，又到了最后的预测环节了。其实要我说啊，这组对决两边还是非常接近的，一切皆有可能。我看了一下我们之前2020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没有当时的历史档案了，所以我还真不知道当时我们选的是谁啊。2021的我们季后赛预测，我看了一下，当时首轮快船打独行侠，我选的是快船4-2，阿木选的是快船4-0，正经说的是快船4-1，那最终呢快船4-3，所以我们三个人其实大比分都猜对了。那今年两位怎么看？谁先来？要不去年季后赛
霸主
第一名阿姆你先吧，
最懂球的男人给你分析一下吧。首先你一定要考虑进去卡哇伊这个因素，就是确实是一个很不确定因素，而且是非常左右球队战绩的。如果卡哇伊打不了，那根本没希望，打不过独行侠的快船。如果卡哇伊打一半或者是打缺个两场，其实对于走势还是很有影响的。而且两边就算卡哇伊上场实力非常接近，所以我觉得啊，独行侠可能胜算稍稍大一点点，就我觉得这是一个气场的系列赛，独行侠最后是4-3获胜。
哇，第一个预测就是跟主流媒体的不太一样啊，我看到的基本上都是。
什么叫跟主流媒体不太一样？
我看了好多预测，
就是主流媒体啊。
是，
对对，我们就是主流媒体，跟大部分其他媒体不太一样，对吧？
可以，
正经你怎么看？你更加主流的媒体怎么看？
对，我这个更加主流的媒体，就跟大部分其他媒体的看法可能更加不一样一点。我也更看好独行侠，这个是基于我觉得卡哇伊有一场不打，或者是有一场第一场的状态不佳的情况下，我觉得独行侠4-2赢下系列赛。
我其实非常惊讶，两边都看好独行侠，而且呢，你们两个人中有一个人跟我想猜的分数是一样的，那就是正经。我觉得独行侠要赢，不是7场赢，6场赢，最后一场。
为什么不是7场赢啊？
在主场拿下，在主场终
结比赛。你忘了谁？独行侠有谁？第7场，客场。正经，记不记得有一个男人投出了世纪的三分球？
阿姆，你说的都是上古的故事了，你想想看，那一球都是多少年前啊？8年前了。
现在不比当时差，现在还是很厉害。
你说在那之后他打过几个七场是吧？季后赛有高光过几次，对不对？所以独行侠要赢，就在主场6场拿下，不要夜长梦多，再打个第7场就跟上次一样嘛，又输了，对不对？
而且快船主场不行，快船主场都是湖人球迷。
但第7场就意味着一定有卡哇伊了嘛？卡哇伊第7场，我觉得比卢卡还猛啊，比卢卡比欧文都猛啊。
嗯，
对，卡哇伊的第7场的绝杀是比欧文的那个绝杀更加近一些的，
也是很上古的时期啊，
也是很上古。
我觉得我们这个预测的风险太大了，居然三个人都认为独行侠赢，这个
那感觉独行侠要被奶死了，
要被奶死了，真的。 你们两个人放烟雾弹啊！我上一期吹独行侠的时候，你们两个人这么惊讶，我以为我今天是独苗呢。
我跟你说，如果卡哇伊没有这个伤病，我会选快船赢的。
没错，
而且我这里再给你透露一个消息啊，你要关注一下拉斯维加斯的这个赔率，就是这个对位啊，刚刚出来的时候啊，拉斯维加斯是更看好快船的，但是呢，最近啊下调了快船晋级的赔率。甚至我看有一些公司啊，把独行侠放到了更容易晋级的那个球队当中，所以卡哇伊这个必须要算进去啊。
那么本期节目关于独行侠和快船的首轮季后赛前瞻就聊完了，我们接下来呢也会给大家带来所有每一组系列赛的前瞻节目，所以啊，大家请加入我们喜马拉雅平台上的西米主播会员，这样就可以提前一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季后赛开始之前啊，把我们所有系列赛的前瞻都一网打尽。那么本期的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